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喺3月10号嘅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顺利实现3连任，当日仲出台几项重磅人事。
对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嘅投票会唔会有弃权票或者反对票，曾经系关注焦点。最后的结果是习近平全票当选。2013年18大之后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为刚刚上台的习近平投票，就出现1票反对3票弃权，当时还引起民间关注。有人说得票率稍微出现缺陷是北京当局有意这样做，是一种政治表态，想讲明中共党内亦都有民主。亦都有人讲笑话，投这个反对票应该是当时中共的内斗反习阵营的某一个人。今次没有出现任何反对票，亦都符合外界对习近平全面掌权的判断。虽然习近平顺利掌权，但是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中国政策主任蔡爷日前在美国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缺乏安全感，咁会将国际政治导入危险时期。中共政权是由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不是传统的中国政体，亦都不是君权神授，亦都不是来自民主选举。文章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经常提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他试图藉此支持中共政权，但是习近平和中共都知道自己的统治是非法的，并且正在向中国人民隐瞒这一切，这样做暴露出他们知道他们的政权的弊端，深感不安和缺乏自信。文章最后表示，习近平领导着一个由西方输入意识形态支撑而不是中国自己的政党，但是这一点就令中共的整个政权不合法。中国人民应该由一个公正的政府和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来治理，而不是一个不正宗的西方山寨货。关于这次两会， BBC 报道说，会议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橡皮图章，没什么新意。比起会议内容，更有趣的是整个会场之中只有习近平张台摆了两个茶杯。早在2021年，习近平就开始在自己张台前面摆两杯茶，只是一开始外界都以为这是因应疫情，不过这两杯茶就一直延续到今年全国人大。 BBC 分析，全国人大实质上就是习近平展现权力意志的舞台，习近平似乎亦都愿意借机展现某些权谋智术，譬如去年中共20大胡锦涛被劫走的著名场面。现在外界亦都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就认为这只不过是习近平立威的表现，会场里面只有他有两杯茶，可能亦都是一种类似的伎俩。除了习近平之外，当日出炉的其他重要人士安排包括韩正接棒王岐山就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继续享有正国级待遇；赵乐际接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当晚较后时间出炉的还有国务院总理、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中共全国政协会议亦都要明确新一届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消息传出，候选人数目是主席一人、副主席23人、常委299人，唯一的主席候选人就是王沪宁。星岛日报更透露，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大热倒灶，不在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名单，可能只是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委。如果是这样的话，和之前几任的中共国台办主任相比，宋涛既不是中央委员，亦都不是候补委员，而且年龄偏大。
两会召开期间，一则广东东莞工人在街头饥寒交迫丧生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当地网友透露，广东有很多打工者找不到工作， 只能够露宿街头，积蓄已经用晒，冇钱买食物，有啲人丧生，有啲人就饿晕咗。
一个网友发表的影片显示，3月8号在广东东莞石牌，一名失业年轻人在街头因为饥饿休克，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赶到现场救治，但是已经来不及，该男子已经失去性命。网友的影片显示，早在2月底，广东成街都有求职者的现象出现，但是就没有招聘，广东当地滞留了太多太多的人。亦都有网友表示，唔好以为而家广东嘅工作可以够养家糊口，今年嘅形势前所未有咁恶劣。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喺推特发表咗一篇文章，表示中国应该系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嘅国家。虽然冇公布坚尼系数，但系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嘅机构都非常清楚，中国嘅坚尼系数高于正常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 0.4 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中国的数据肯定超过这个数值，这意味着社会动荡可能会频繁出现。大陆网友指出，真相很残酷，中金公司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总财富量是790万亿，其中最富有的 1% 人群拥有 36.7% 的财富，中产阶级拥有 13.9% 的财富，而只是有 3.79% 的财富分配给平民百姓，这反映出贫富分化已经变得非常严重。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非真的采访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时间9号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州发起新一轮导弹袭击，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受此影响，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站最后仅存的750千伏外部电缆被切断，原子能机构呼吁立即采取行动，这样亦都令外界忧心是否会爆发核危机。
对此，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风险确实存在，俄罗斯军队无差别攻击平民，轰炸乌克兰各项设施，目的就是想瘫痪乌克兰，令他们放弃抵抗的意志。他说，普京他没有办法打正式的核武威胁，他用这种灰色战术旁门左道的方法，等你担心到无法承受，或者这就会愿意给他一些好的条件跟他谈判，他就可以保存他的面子。但是效果是怎样呢？至少看来，泽伦斯基已经一次一次地证明他有非常坚强的意志，无论俄罗斯怎样去想逼他让步，他都不会让。赵君素认为，目前最好的根本解决方法还是美国和北约国家能够再多些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等乌克兰能够抵挡俄罗斯的攻势。3月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2024年财政年度战略力量世态听证会，现任军委会战略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兰博恩在听证会开幕致辞的时候提及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的核威胁。兰博恩引述公开报道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在帮助中共获得足够的武器级化学元素笔来推动战略核突破。为此，他希望美国政府推出一项全面的战略来打破这种中俄关系。对此，赵君索的看法是，所谓中俄合作无上限是基于很乐观地假定，以为俄罗斯是军事强国，乌克兰不堪一击。俄罗斯想示范给中共看，怎样攻陷一个类似俄罗斯同文同种的国家，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然后中共就有样学样，准备对台湾动手。赵君素表示，但是这么好的剧本没有发生，反而是普京整个人陷入乌克兰战场，和中共要更多的资源，所以很多人会说，其实中共是被逼拖落水的。那当然，他必须要撑普京撑到底，不是普京冧了，对习近平，第一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这个是会有骨牌效应的。如果独裁者一个个这样冧低，习近平的处境也都会很艰难。 赵君素认为，要打破中俄关系，其实关键仲系喺短期内要解开呢一个连环套嘅起点，就系翻到俄乌战场，要有决定性嘅反攻同攻势。佢话目前睇起嚟，或者要等美国同北约国家嘅重型武器陆续抵达之后，先至能够见到成效。大家可以保持一啲乐观嘅期待。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十号报道，丹麦嘅公共广播电台及电视台，丹麦广播公司基于安全考虑，建议员工唔好喺公务手机上使用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丹麦广播公司表示，呢一项决定系依循丹麦网络安全中心嘅安全审查同警告。需要使用 TikTok 进行研究嘅记者，而家必须申请许可，先至可以使用被员工称为 TikTok 手机嘅专用手机。丹麦广播公司仲宣布将会停止喺 TikTok 发表内容。报道话，丹麦广播公司系第一间发表呢一类建议嘅新闻机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